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14号，公元2004年6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认为苏格兰议会的宪法制度是未来西藏的榜样。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办事处呼吁国际支持西藏团体隆重庆祝世界西藏日。中共应以和平解决与西藏之间的争端。西藏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认为苏格兰议会的宪法制度是未来西藏的榜样，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5月29号开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城市中展开访问，并于5月30号在格拉斯哥城市中向5000多名信徒传授了两部佛教理论经典《佛子行37颂》和《修道次第》。传法结束后，达赖喇嘛还会见了格拉斯哥市市长艾丽娜·格拉汉先生为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犹太教等部分宗教领袖。另外，达赖喇嘛在苏格兰接受 Daily Record 媒体的采访时强调，对于苏格兰不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是有利于苏格兰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就对此制度和苏格兰议会有关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达赖喇嘛说，他相信未来西藏实行像苏格兰议会一样的宪法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说，虽然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忽略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可是各国都要认识到我们都是生存在人类的一个大家庭和社会中，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类各种族的目标和寻求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因此不同肤色的族群在一个国家的制度中生存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反而将会促进彼此间的互信和友谊。达赖喇嘛继续表示，首先要理解每个人都追求离苦得乐的基本道理，从而不仅要关心和爱护某一个国家或社会，而且还要关心和爱护全世界中存在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达赖喇嘛还说，每个人都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以及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促进每个宗教间交流思想和相互信任也极为重要。苏格兰的教育和卫生、地方政权、环境、经济以及艺术等方面曾经由英国政府所管辖，目前英国政府把这些权力都移交了苏格兰议会进行管理。当前英国国会只有监督苏格兰的外交和边界安全等的有关权利。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向各支持西藏团体、西藏协会的代表致函，函中说，今年的世界西藏日定在7月3号，因此要求各西藏团体支持西藏组织在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的同时，以举办西藏和外国歌舞表演、介绍西藏文化、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讲会等的方式庆祝世界西藏日。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发出函中还呼吁各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协会同世界西藏日创始者若森·克拉斯先生联络，并且在各地区发表新闻声明，在恢复境内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请愿信上进行签名活动。世界西藏日是由人权活动家理查德·若森·克拉斯先生于1998年创立，主要目的是促进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政治自由权的恢复，纪念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和习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举办世界西藏日庆祝活动曾经给予了支持，认为通过类似的活动将有助于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得到各界的大力支持。去年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在世界24个国家中的56个城镇中，隆重举办了世界西藏日庆祝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应以和平解决与西藏之间的争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国讯网络消息，其实西藏国自古以来就是族群独立的国家，吐蕃王国就是西藏国的前身。达赖喇嘛积极提倡西藏国独立时有充分的根据的，吐蕃王国从来都不属于大唐国和大宋国以及中国，吐蕃王国有自己的文字，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控制。中共非法建国以后，中国才非法侵占独立西藏国的。达赖喇嘛不再要求西藏国独立，已经是对中共的最伟大让步了。中共应该欢迎达赖喇嘛回国，以和平解决与西藏国之间的争端。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报道说，文物专家对新发现的西藏堆龙夺庆县嘎冲村遗址进行调查勘探，首次在这个距今约为3000年到3400年的遗址中发现藏族先民早期制炼的铁块，标志着这一时期西藏先民从青铜器时代逐步地迈入铁器时代。新发现的这处遗址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嘎冲村，海拔3632米，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由于近年来人们将这里作为取土场，遗址近一半面积遭到破坏。遗址地层断面周围发现了金属制炼时使用的陶制器具、残铁块、铁渣子、兽骨、木炭、灰烬、房屋遗址等遗物，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原石陶片、打制石器，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金石器并用时代文化遗址。从遗址中采集的食物内容十分的丰富，其中打制石器、陶片中的直线刻画纹和夹锥刺纹、磨光黑皮陶等文化内涵与早前发现的距今3700年的拉萨屈宫遗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道说，嘎冲遗址发现的铁块尽管可能早期不太成熟的制金技术产物，但这一发现是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居民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重要物证，对于研究西藏铁器时代起源与何时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西藏儿童村在过去的40年里，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丰盈成果，从一个一无所有至今日已发展到近10000名学生，为西藏的整个民族事业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人才，整个儿童村充满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流亡开始，在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西藏民族的生存和为了尔高枕元首，将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为头等大事。因此一到印度，达赖喇嘛与印度第一总理尼赫罗进行会面时，除了讨论有关流亡社区的情况外，最重点是对儿童教育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理称，即使在每一所印度学校里安置一名西藏孩童，当时西藏儿童没有印度学校多。这样做虽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达赖喇嘛所期望，如果不另外设立藏人学校的话，西藏的宗教及传统的文化将无法传承和发展。由于达赖喇嘛的要求下，印度总理答应了另设藏人学校的要求。从此流亡社区的各藏人定居点 在银都政府的帮助下，各地陆续创办了学校。西藏儿童村是最早建立的机构之一，原名叫西藏南敏儿童育幼院，后来改称为西藏儿童村，简称 TCV School， 在阜阳西藏南敏儿童最大的独立机构。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是由达赖喇嘛陛下的母亲和姐姐曾仁卓玛创办，他们对从查谟令时南敏营送到达仁萨拉的50移民孤儿和贫困儿童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并立即主动表示愿意照顾这些孩子。西藏南敏儿童育幼院就是这样于1960年5月17号正式成立的。成立后，有意性接受了一些儿童，入院的儿童数量在继续增加。60年年底，孤儿办孤儿就达到497名，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疾病染身，营养不良。尽管开始的任务显而易见，但头几年育幼院几乎一无所有，缺吃少穿，手无分文。因此几百名儿童从各南敏营一下涌到这儿，安排起来是困难的。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有120名儿童挤在一间20英尺的房屋里。起初西藏育幼院租借印度政府的康念路，现在为西藏各剧院所在地。由于儿童数量激增，康念路已经容纳不下。印度政府又先后把埃格顿礼堂和吉苏尼瓦斯路租给了育幼院，这两座楼房从此成了西藏儿童村的永久性所在地。在挪威难民委员会和达赖喇嘛陛下的资助下，流亡政府于1966年买下埃格顿礼堂和周围的34英亩土地，这就是现在的西藏儿童村所在地。后来在达赖喇嘛陛下和瑞士援藏会的资助下，又买下了吉苏尼瓦斯楼，在那里建成的目前的儿童村医院和手工业职业培训中心。关于西藏南敏儿童育幼院的消息先后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的传开，并且由瑞士援藏会、德国援藏会、荷兰援藏会、瑞士援藏会等曾先后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以上机构中到目前为止有的已经停止救济，但多数仍在提供援助。同时也有不少新的国际组织向西藏儿童村给予了救助，如维尔纳国际儿童经济救助会、西德赫尔曼、梅纳尔基金会等。然而正当就业援助育幼院情况有所改善，出现光明前景的时候，曾仁卓玛女士有意操劳过度，于1964年11月21日病逝。她的过度病逝引起了人们的巨大震惊，因为她对育幼院全体人员的一片痴心和对这项事业的忠诚，在那些困难的岁月中一直是鼓励人民的力量源泉。孩子们深深地感到了她的真诚和慈爱之心。此后达赖喇嘛陛下有任命他那早已支援来育幼院工作的妹妹吉尊白玛女士接替他姐姐负责西藏儿童村的工作。吉尊白玛女士任职后，她的勇气与决心毫不逊色地将育幼院仍经营得有声有色。首先于1964年发起资金捐助活动，经过这项活动起初规模很小，但从财政收入的情况看，后期对幼儿园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6年在伊利马尔梅恩夫人及夏威夷朋友的援助下修建了第一个儿童之家，后来证明这仅仅是此项宏伟工程的一只小小的序曲。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